好，我们继续前面的课程，我们讲到耶稣来了，然后招选门徒，啊，这些门徒呢跟随耶稣一起生活，耶稣用一切的力量啊教导鼓励，而他们呢也聆听学习，特别是耶稣死亡复活升天以后，给他们圣神，也派遣他们，他们开始传福音，他们开始也写一些东西，讲写收集，他们也把过去已经现存的经书收集在一起，大概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也才真正成一个完整的收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旧约了，大概到了这时候第一世纪末期才收集好，才被慢慢的接纳，我们今天在我们天主教所讲的46卷书，当然每一个教派不同的讲法，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东正教有不同的讲法，我们讲我们天主教的有46卷书，那这些书大概在第一世纪末期然后才收集起来的，并不是所有来自于犹太传统的书都被收集，那并不是，也不是呢所有的初期教会的作品都被收集在一起啊，没有的啊。那么只有那些在初期教会他们的具体的信仰生活的脉络里面，用我们比较这个信仰的话说，在圣神带领之下，教会的共荣一起领悟之下，在信仰团体生活实践的领悟，他们发现这些书是他们信仰的标准，他们信仰的基础，然后收集在一起，那么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经，然后写在这个书的书目里面的称为正典啊，就是这个书 canon 啊，标准啊，就是这个书才是真正的，别的书呢就不属于这个正典，不属于这个圣经正典的书，我们过去称它为伪经啊，今天这个字继续用没有关系的啊，但你要注意到稍微小心一点点啊，我们平常讲真伪啊，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不好的字眼啊，消极的批判，其实在当时要小心点了，小心点，我们当时这些伪经写的时候呢，我们讲伪经啊，他们写的时候也是出于信仰的爱，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只写的太过分了啊，他们因为这么样的爱耶稣或者相信耶稣，他们创造很多神奇的故事，本来是出于好心，特别是我们要明白哈，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神话文学的影响，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的影响啊，等等影响里面，他们当时受那些文学的影响，为他们而言啊，这个客观的真跟假不是问题啊，他们要传达他们所领悟的神是问题，他们的核心，就写的有些比较，我们今天看的太过度，连当时的教会也觉得过度。那我们说不被接纳在圣经正典之列，那有很多书呢是非常好的，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那也没有，那么只是说他们可能就是后来的人的宣讲跟耶稣的直接的关联不大等等，或成为我们说其实我们整体讲比较好说初期教会作品比较好啊，就稍微客观一点点，不要加上任何价值判断，就那个时期写的在教会内写的东西，其实你仔细看非常有趣的，有非常多书是非常好的，留给我们非常多重要的教导，譬如一个叫做《十二宗徒训诲录》啊，我们今天看这个教会的感恩礼的礼仪，从那边有非常多的这个教导留下来的，所谓的雅各伯福音啊，耶稣童年故事，我们今天非常多玛利亚的庆节从那边来的啊，没有纳入正典，你们说圣经里没有，的确我们今天收入圣经正典的作品没有讲那些故事，但是在正典之外的啊，初期教会的作品里面有不少这么写东西啊，这个是大家明白，当然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更多了，旧约时期就更多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犹太的作品，一般讲我们通称为犹太文学就好了，这样讲，那么只有被收纳入圣经，怎么讲圣经啊，这就够了，别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尽量不要去要用这个字伪经也没有关系，人家自己老心要明白啊，不要被这个伪这个判断这个字眼稍微要稍微厘清一点点，会比较容易面对这些作品。其实我是跟各位建议，如果你圣经在读得很熟的话，读这些作品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好，那么这个书怎么写的呢？在地茂德后书第三章这么说啊，这个作者教导这个收信人说，你要坚持你所行所学所信的事， 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你自幼就通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好，这边讲的圣经当然就是犹太人的圣经，也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徒的旧约的部分。那这个蒂莫德后书的作者，那么这么说，他是怎么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默感？那我们另外再看一段话，在伯多禄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么说，他说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下所说出来的。我们就会把这些两句关键的话综合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格式，说圣经呢都是天主灵感而写成的，灵感或默感 inspiration 英文这么说。这个字简单就是把气吹进去 inspire 吹一口气进去。我们当然想起什么创世纪天主怎么造人的哈，对不对？在鼻孔里面吹口气，对不对？天主把这神自己的神吹到这个作者的身内，于是呢圣经作者在圣神的推动下就记载同时写书。直到今天我们还用这个图像，还用这个灵感这图像 inspiration 这个图像。但是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意思，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个在圣经中里面所读的呢都是完全是人的话人的话。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每一个圣经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其实并没有这么清楚的意识到，哎呦，现在圣神在推动我写东西。他们只是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文字，他们当时生活的习惯，写作的风格写下东西，当然在信仰内，当然在信仰内，信仰内。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提供我们他们当时的时代的限制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时怎么样呢？讲这个地球是怎么平的嘛，对不对？这个不是，当时太阳可以停下来。这讲他并不给我们客观的历史事实，他做的受制于他当时的对于自然科学的领悟，他们被当时的生活情境影响的。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各位知道这个天主教要理，我跟各位上课已经讲过了，天主教解释圣经的原则，首先注意文字意义，对不对？然后是神修意义嘛，对不对？我们这次去朝圣，我们到了劳迪克亚，民族印象吗？劳迪克亚有印象吗？没印象哈。末世录里面这一个被感动的作者天想写信给七个教会，对不对？其中之一叫劳迪克亚，好不好？有一段话很简单就是他说，天使说了，你呢又不冷又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不冷不热，我把你吐掉对不对？好，这个话神兄意义大家都懂，不用解释，我说大家都懂很简单的。可是我这次去朝圣，我就非常惊讶，那个导游告诉我一个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小伙子，劳迪克亚城介于两个城中间，有一个城各位认识的哥罗森城，另外一个是耶里波里，听过吗？在哥罗森书里面最后面的问候的名单有这个城市Hierapolis 就是圣城的意思。它介于两个城市之间，是这个劳迪克亚，非常的富有那么这个耶里波里城市它那边呢有温泉，水非常热，像大理石的山然后是温泉，哇，非常漂亮每个不得了，那个山是白的。哥罗森城在山脚下，那山高，上面积雪，所以终年的这个冰雪留下来，所以是有冷泉，所以劳迪克亚不冷不热， 你现在懂了哈，所以你知道这个作者是在这个情境写东西的。他们当时的在这个说写给劳迪克亚教会，那些教会的人一读就懂，他马上想到这个城市，他们就懂了。那我们因为没有在当地生活，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需要解释，没关系。但这个是小事情，因为我就算不懂这个情境，它的神修意义不难懂，我们可以懂的哈。但如果你明白文字意义，我是当这个例子，就是作者在写东西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时候限制的，他很清楚写给那边的读者们写的，当时没有想到这个什么宣道使徒班会读这本书，他没想过，很清楚的，好不好？这是我的灵感，是完全是人的话啊，但另一方面也完全是天主的话啊，因为呢，他们对神的看法啊，当时作者们对神的看法，对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跟别的民族不一样啊，犹太人是独特的，为什么独特呢？因为他们不认为在天上有许多神，他们相信他们的神是唯一的。就他们的神是唯一的，所以是真神。这个神呢，并不被限制在任何地方，当然也不被限制在天上。神不受限制，没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他。不论圣经书里面的表达方式是怎么样的，被当时的具体的环境所限制的，当时宗教情况、社会背景都有限制，但是他们所传达的那个讯息永远是真的。刚刚讲的，你不冷不热把你涂掉，永远是真的啊，是很清楚，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地方里面产生的，很清楚的啊。那七封信啊，都跟地方有非常深的连结，所以我觉得是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的话还是值得去的啊，在这个七个教会，在土耳其西边的啊，就明白他们当时写这个信件这写法的时候，很清楚是在那个时空里面所限制，但是他传的那个天主的话，那个讯息永远是真的。这边所谓的不会错误，是指信仰上的陈述啊，信仰上伦理上的肯定啊，这个救恩的讯息是不会错的。救恩的讯息不因着时代、不因着地方、不因着语言而改变，救恩的讯息永远是真的。所以我们说救恩的讯息本身不是文化啊，它到了哪里要穿上当地文化的外衣，如果文化不行，它要圣化那个文化。我们讲到的本位化，对不对？本位化不是一味的要说跟台湾一样，不是的。如果我们中国文化、台湾文化没有的，我们就必须接受福音的圣化，这整个不能忘掉 啊。我们过去真的是非常缺这一面，的确的，很缺地方化的，很缺。但在我们在做本地化的努力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没有就是没有啊。这个不要讲文化的高跟低，文化是没有这个线，没有这些内涵，就没有关系，我们就接受整个福音的圣化，必须的。这是我们真正的就面对现实，我想连谦虚谈不上，只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嘛。所以奥斯定讲了非常美的话，奥斯定说主啊，耶稣在福音里面没有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护卫者教导你们日月的运行，对不对？主耶稣要成就的是基督徒，不是自然科学家，这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从福音里面要得到的讯息，从整个圣经里面要得到的讯息，是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我可以是科学家，可以是，不过呢，最终我是天主的子女。可以是医生，可以是贩夫走卒，可以是任何一个小老百姓都没关系，但是呢，作为基督徒，作为天主的子女，是我们读圣经要得到的讯息。那么灵感基本上我们怎么样讲啊？就是大概最好的一个理解应该是爱的关系啊，就是圣神跟这个作者是一个爱的关系。因为呢，天主不是把他的神吹入我们内，让我们突然间就懂了一切，变成个天才，不是的啊。 灵感比较好是天主圣神进入我们内，深深的改变我们的内心，我讲当时作者的内心，改变整个人。圣神的灵感不会使我们变得聪明，圣神的灵感是让我们被感动，让我们发现天主是父，让我们发现这个神跟我们有关系，他不是在我们之外的，不是一个暴君，不是阎罗王，他是父亲，各位 有亲切的爱的关系。这个人被灵感的人，他并不是被某一个思想或概念所占据，他是被天主所感动，那这个感动的人 去面对整个他具体的生活的事物里面，这个人彻底改变了。所以圣神改变人，但是呢不奴役人，不控制，他激动人是不操纵，他感动人不强迫。积极这一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神改变我们，激励我们，感动我们，但他不会强迫我们，但是他因为他不强迫不操纵，所以我们还有自由，不听不合作不服从，是我们今天接触基本的困难。不过当时的这些圣经作者们，他们就是顺从了这个天主圣神的引导，所以天主使人参与工作，使人的工作得以实现，但是呢没有限制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亚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因为他自己一直被迫害，他开始怀疑，他想放弃先知的职务，他说耶利米亚二十章第九节假使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义发言，他是天主但是我说我不再想念天主，不再以天主的名义发言，在我心中像有火在焚烧，蕴藏在我的骨髓内，我竭力抑制也不可能。耶利米亚的话显示他承认面对天主的声音他就毫无招架之力，这个天主声音好像已经在他骨髓里面推动了，好像已经把他捆绑了，束缚他，这是他的表达方式，是这么深的他被感动。那如果他执意不写行不行呢？行的，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不是吗？我在那想说，你们说台风有没有影响，我说台北唯一的影响是让教友们放台风假，星期天不用进堂。我觉得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就是我们其实这成教很挣扎，所以想来不来，想要出门看雨下大了，一样的嘛。其实已经到了骨髓了，哎呦，雨那么大，算了吧，不去了。一样的历史，一样的经验。那么耶利米亚他有了一个正面的发展，所以他就发现呢，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他完全属于天主，完全属于另一位。那么我们就好像成了奴隶一样，他其实还是有自由的。他是这么说，是他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做，他每次他一远离天主，他受不了。我们用今的话说，良心的苛责，不是一样吗？我们都有这些经验的，我们都有的这些深刻的经验，本来都是宗教体验，都是信仰体验，只是我们不再发展下去，你到底哎呀算了，就结束了，你就这就结束了。那么先知当然不一样，好，天主呢就是这样子，他这么样的实现他的真理，让人们在他的爱的力量当中，在人跟天主的密切的关系当中，就认出了一切事物的关联。这些观念因为他们跟天主这么密切的关系，他们就看出来了，别的人因此就看不出来，在爱当中人就看得更多更深，在爱里面他们发现充满价值值得注意的事物跟内涵，别的人大概能够看表面就不错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圣神的灵感，因此我们说圣经是可靠的，圣经里面关于信仰的肯定，关于伦理的教导，就算他的表达形式还受着当时写书的时候的时代限制，他是真的， 超越时空。那路望福音里面有一句非常美的话，耶稣讲完了生命之粮言论时，大家都跑掉了。耶稣问你们也要走吗？问门徒们，佛陀路说，离开你我们往哪里去呢？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想啊，任何时代的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关于圣经都可以说相同的话，也应该说，离了圣经我们往哪里去呢？唯有圣经有永生的话。你们看啊，再不读是大罪了哈，对不对？不用我定个位的罪了。好，那么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最开始本来其实人们并没有想写东西，因为当时他们只忙着宣讲，宣讲耶稣是主，宣讲这个主死了然后复活了，因为当时就是期待着末日马上要来嘛，所以没有人想去写东西啊。中途门徒所有的见证人都知道他们被派遣，他们去在圣神推动下到各地去宣讲，所以呢，最早的教会团体因此而诞生，人们呢就开始敬礼天主，也举行这个爱的宴会，我们在感恩你了，举行这个爱的宴会，挨家挨户擘饼祈祷，最早这么做对不对？最早挨家挨户擘饼祈祷，我们不要忘记啊，耶稣死的时候大概在30年左右，那圣殿到70年才毁灭，你读圣经知道吗？他们还是每天上圣殿祈祷的，宗徒们。那么当然没有这个教堂啊，还是挨家挨户的自己每小家庭里面祈祷。那在团体中呢，病人得到照顾，小孩呢就受到很好的教育，那么邻居呢以及有兴趣的人问一问，都得到他们的回答。这些问题啊，一定不是各位今天所想的叫讲道理，一定不是的。那很简单，哎呦，你为什么跟我过得不一样啊？那就是如此而已。你为什么这么活？但是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耶稣死了复活，他救我们，他让我们得到自由。但人们会问，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影响人啊，开始感到让人觉得注意。而基督徒呢，就非常简单扼要的解释他们相信什么，他们为什么相信，他们怎么样？他们常常准备好说明他们心中所怀有希望的理由。他们知道他们要进天国啊，不得了啊，对不对？什么理由？耶稣死了跟复活了。我早上跟大家说，早上我就陪伴一个教友，就是刚刚过世，陪他们家人。我们是唯一安慰的话，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了，相信这一位王者现在跟耶稣在一起。我想没有别的话可以再多说的。什么叫想开一点呢？我不懂这句话啊。不，我们就想得深一点啊，相信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主带我们进到复活的境界。这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开始所相信，他们当作信仰生活出来的，他们继续传递的内涵。这一切啊，初期教会整个的一切，我们称为传统啊，最早的初期教会的生活见证，他们讲的，他们活的，是他们写的，称为传统，慢慢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格式啊。本来主要是口头讲的，慢慢他们开始写成文字，然后收集。那么在圣神的影响之下，那么教会一直非常快的发展，慢慢的圣经就形成了。这圣经呢，基本上是教会第一个最根本的教理，天主的要理，第一个最根本的。福音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耶稣怎么样让整个旧约的期待得到圆满实现？别的作品都是初期教会的生活见证，他们的宣讲内涵，基本上就是教理。第一个最根本的是最古老的教义呢，是一切信仰跟信仰表达的根，所以我们整个信仰都从这边慢慢的推论演发出来的。我们说公开的启示在耶稣升天后结束嘛，但是呢，在圣神带领之下，我们对于这个启示越来越深的领悟，领悟下来。 慢慢我们对圣经越来越深的明白。那么虽然历史里面有一段时间啊，只有教会没有圣经，一开始时候啊，还没有写成这个书，对不对？也不是教会里面所相信的都写成了圣经的书里面，没有。不过呢，我们知道没有圣经，那么教会也无法活下来，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教会，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圣经，说基督教的话啊，唯独圣经矛盾的啊。没有教会，没有这个信仰团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圣经。圣经是靠着信仰团体在圣神带领之下定断的啊，这27卷书成为我们新约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圣经，那么教会的稳固的教义也无法传下来，所以没有圣经，教会也无法活存下来。所以教会跟圣经呢，是一个共同体，一起生活的，不能够分离的。凡尔文献讲得很清楚啊，给你们写在讲义上面了啊。凡尔文献启示宪章这么说。圣传就传统和圣经彼此紧密相连而且相通，因为二者由同一个神泉源流出，好似汇成一道江河，朝着同一个目标流去。圣经是天主的话，受圣神默感而写成，而圣传则把主基督及圣神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完全传授给他们的继任者，使之借真理之神的光照，用自己的宣讲将天主的话忠实的保存陈述并且传扬下去。因此关于一切启示的确切性，教会不单是借着圣经所吸取的，包含神圣传统啊。那么圣传和圣经组成天主圣言的同一宝库，并且交给教会保管。所以我们天主教信仰里面除了圣经还有圣传，神圣的传统啊，很多没有写成这个文字的。好，那么写成文字的呢，我们基本上就分啊，旧约跟新约。那么旧约很简单，一开始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初期教会基督徒毫不犹豫接受了旧约啊，接受了耶稣跟他们一起共同生活的经典，他们把这些书也看成自己的书，他们认为这个写给以色列子民的书，他们是以色列子民，他们是新以色列子民，他们是天主真正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了解旧约。各位记得这一个中途大师的一个美的故事，第八章哈，这个执事腓力伯给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讲道理，对不对？他读一段先知的话，对不对？他有如被牵去待宰的羔羊等等的。他问这话讲谁呀？然后呢，这个腓力伯怎么样？就从耶稣基督开始讲起。而耶稣基督是了解整部圣经的关键，所以以基督为中心来了解整个的旧约。那人们接受旧约看为极为重要的，因为旧约所记载的一切已经实现而且继续在进行。那么这个呢，被教会所接受的旧约呢，和其他的犹太经书有区别的。我们说犹太文学书非常多，有一些书被收纳啊，成为犹太人的圣经，那基本上跟我们天主教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好了。那这个圣经旧约的部分以外，还有很多同时期的犹太文学作品，当然这个价值重要性对我们而言是不一样的。所以旧约是非常重要的，初期教会你看整个新约作品，它整个的新约的讲解都在引用旧约。所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21世纪，活在耶稣死亡跟复活事件之后的基督徒啊，不要忘了旧约是非读不可的啊！你读教会的文件，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说旧约可以不要念的。我听到最近听到一些神父们也这么讲，我就吓得我这个背流冷汗啊！这不知道，他们是圣经超博士大概。不知道他们怎么讲的，我跟你们讲旧约故事，你就明白了，对不对？那个整个的旧约是帮助我们去明白整个信仰历史的传统，帮助我们明白天主在历史里面对人到底做了什么，非常重要的。没有旧约背景，我们也很难懂新约的。好，那么旧约以外呢，初期教会慢慢形成一些作品，诗歌啊、祈祷文啊、赞美诗、一些信仰宣誓、一些信件。那么随着时间，人们发现 耶稣的事件越来越远了，耶稣死了升天了，30年50年慢慢的过去，他们所等待的再来，从天再来一直不发生，他们开始注意到要必须把这个耶稣事件稳固的保存下来，因为呢那些目击证人亲眼看过耶稣，亲耳听过耶稣，摸过耶稣的人都慢慢都去世了，这必须把文件开始好好的保留下来，把这个信仰内涵保留下来，开始写东西。那么最古老的作品被完整的表达当然是保禄的书信啊，那么很多人把他书信也收集在一起，那么从这个最早写的信大概在50年左右啊，保禄的书信到整个新约的最后的作品啊，作品里面，那么整个教会呢经历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今天教会对于这个保禄的作品有很多的争议哈，因为保禄我们过去说有14封信，甚至于13封信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大概在一般的讨论里面，没有争议的7封信啊。那么如果把那个一般的传统讲的13封信通通囊括在内的话，那么从最早的德大诺利人前书大概写在50年左右，那么最后一封信啊，蒂茂德、帝铎这些信呢，大概在第1世纪末期。所以我们知道光这个书信的写作时间就横跨了50年啊，50年。那么这个作者们呢虽然并没有报道耶稣的生活，但是耶稣的生活是信件的基本预设啊，共同的基础，不用再写，大家都熟悉了，那个是基础。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下，他们解释耶稣的生命，或帮助基督徒现在活耶稣的生命，他们提醒人也安慰人。那么这些信件里面也会面对一些错误的思想做出一些辩驳等等很多东西。那这个作品呢通常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那么最明显的只有这个保禄书信啊留下了名字，因为是信件，因为过去写信的时候他们习惯写名字，而且一开始就要写谁写给谁啊，这我们今天是一开始先写受信人啊，亲爱的某某某啊，对不对？然后结尾怎么样？呵呵，那么过去是先写谁写信，然后写给谁？对，我们这种书信可以有明白的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在过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去假借别人的名义发表文件的啊，很多理由，可能自己没有名气，那写的没人看，这用了一个大人物的名字吸引多一点读者，还有很多别的理由，我们这边就不再深究了。所以那么慢慢的我们新约作品形成，基本上我们大概只有保禄书信我们说肯定知道作者是谁，别的我们大概都不太清楚。不过这个让我们明白啊，圣经作品重要的是内容，不是作者啊。作者是谁我们知道当然非常好，不知道没有关系。信仰团体的定断是因为这个内容，你知道十二宗徒训诲录、巴尔纳伯书信，那些人也都鼎鼎有名了，啊，保禄大师录、中伯禄大师录，非常多的都被排斥在外面，啊，那过去的时候，他们在当时在定断，他们都把这些人认为是本人在写的，所以明白哈，重点是什么？是内容。今天我们明白，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福音，大概呢是在这个68年到70年之间，那么马古首先完成一个耶稣的关于耶稣的完整的报道。那么我们认为马古自己没有见过耶稣啊，他是比较晚期的基督徒，他的作品就完全来自于传统资料的收集。他称他的作品为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啊，好消息。那这个称呼的方式，这个书我们讲书名好了，标题啊，那已经讲了这个写作的计划。马古写作呢，它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耶稣的历史记录，而是一个福传性的宣讲。所以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感动人而改变人，邀请人跟随耶稣。那么有这个目的，你的写作目的当然会影响写作的形式跟内容，必然的。所以呢某种程度而言呢，福音跟一些广告作品有相似的特性啊，希望这个比喻各位不要太难过啊。初期教会作品基本上是做广告的 基本上，我就是帮让他们可以懂，就是用今天的语言可以懂这个做法啊。那有些广告宣传的意味，让内容简化，只呈现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呢，他要设法让读者喜欢听、喜欢读，主要是听呢、啊，因为以前的人不太有能力阅读的啊，主要是靠听啊。他用读者的语言，针对他们具体的生活情境，回应他们的问题，关心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四部福音不同？所以福音书要分开来念啊，一本一本分开来念，念得很熟以后，再去互相的综合再去看。那么，因为每一本书，他们呈现一个这个信仰团体在信仰内所领悟的救主啊，不要把这个不同的书信啊放在一起乱抢一通，那个要先把全部都看好了才行。好不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各位都看过这一个电影啊 Passion， 对不对哈？这个耶稣受难记里面用那个耶稣的这个架上七言哦，临终七言的。那你注意到这七句话是站在不同的四部福音里面的。如果你注意看这些文字，那么我加上你的情绪的话，那么在耶稣在去世前时间并不长啊，那、哎、你讲他疯了，又哭又笑。突然间很平静，突然间就大哭大叫，那不是的，那不是，那不能够这样子。而是不同的句子在不同的书里面出现。我举个例子，耶稣在临终前啊，为天主求，对不对？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也就告诉那个强跟他一起同定的一个强盗说：“你今天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这显示一个非常仁慈的耶稣啊，出现在哪个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有这个耶稣的训言啊，马窦三宗圣训，路加是在平地上面讲的。他讲的，你们应该是慈悲的，像你们天父一样慈悲。所以连在这个时刻，他还表达天父的慈悲，这样可以吗？很清楚的。你读《路加福音》。就是我渴，得马上给他喝水，用醋沾的，就完成了。你读这望福音，没有任何的哀嚎，没有任何的叫，也没有祈祷。耶稣是登基做王，完成了，因为 it's done， 结束了，大功告成的意思啊。你不可以把这几句话放在一起，一个人同时讲的，是不同的团体他们所领悟的耶稣，他们要传达这个苦难故事是包含在整部福音的叙述里面要呈现的耶稣跟天子的面貌。当然，我们知道每一部书它不能够讲全部的耶稣，四部书加起来也不能，天主比这个大得多。但是我们要明白啊，要每一个作品分开来念，要明白这个作品到底要传给我们什么东西，才能够好不好？就当然慢慢练习，一部福音一部福音看熟才行。我刚才说了，他福音的写法是按照他们当时的需要。马古福音为什么那么短？只有16章，为什么那么短？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一般都相信，他写的那么短是让当时的初期教会那个马古团体。他们所分出去团体每一个星期可以听一遍，他们每一个星期聚会，我们讲主日弥撒好了，读福音就全部读一遍了，耶稣的故事都让他听。当然以前的人是有时间，所以非常短。那你听了以后，马可福音你注意看，你们看看，那你们看完以后啊，你看个两遍三遍，你可以把福音背给我听，你讲给我听啊，要背。漏掉一点无所谓的。那耶稣的故事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每一个事件你们会有印象的，自己可以把它串起来，可以讲给别人听的。所以福音才这样才可以传得很快，传出去。那听的人听见了，回去跟邻居讲一讲，跟妈妈讲一讲，就完了。传福音了，这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是讲道理，好不好？不要再把那个讲道理看那么重，不要把我们所领、我们所相信、我们所渴望跟人分享就好了。好，那么这个福音以后呢，第一世纪最后十几年里面呢，慢慢的形成，最晚的就是若望福音。那么 人们发现这个福音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学的反省啊，有非常深刻的信仰以及默想的结果。那么很多人说它是最困难的福音，但是过去一直传统这么说了啊，当然就是因为说路望福音好像神学性比较强。其实啊，每一部福音都是神学作品啊，都是的。你可以发现啊，每一部福音啊，都有好多人穷一生之力研究啊。路望福音我是觉得神学性没有比别的福音强多少，我自己觉得，我并没有把它贬低，没有，而是每一部福音都是非常强的传达他们当时那个信仰团体神学领悟信仰见证传给我们的啊。好，不过因为前面三部福音马窦马尔谷跟路加在形式上内容上非常相近，因为基本上跟随马尔谷的结构在写的，所以被一起我们称为对观福音，可以放在一起比对，可以一起观看，这是我们讲的福音部分。那路加他写了福音以外，还写另外一本书，记述这个初期教会发展的过程，记载这个圣神的工程，我们讲中途大师录。所以二者呢，路加福音跟中途大师一起形成什么路加作品。那么中途大师录呢，报道初期教会扩展的过程，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罗马帝国嘛啊，在罗马。那么特别让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个书里面真正的主角不是人，是天主圣神啊。天主圣神角色非常突出，他领导，他影响每一位。那么最后呢，在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教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什么困境呢？当时罗马皇帝已经狂妄到就是疯了，疯子，他自己就要当皇帝当神，所以让大家把他当神来拜，我们叫凯撒崇拜，把这个罗马皇帝当成一个宗教一个神。那么皇帝这样子喜欢，下面的人当然就谄媚讨好，就各地就要执行。那么谁不能够朝拜皇帝的像呢？当然是犹太教徒跟基督徒，不行的，他们就成了被迫害的对象。那么在这个严重的迫害当中，当时的教会就有人鼓励当时的信仰团体，特别在小亚细亚，在土耳其一带啊，鼓励他们在这个困难当中还要坚持信仰。有一位先见者若望啊，他就写下这个末世录的作品。所以末世录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世界末日有什么征兆啊，不是的，当时的那个情境当中告诉当时的受苦的基督徒坚持到底，因为羔羊已经战胜了，我们的主那个为我们被宰杀的羔羊已经复活了，坐在天上。你看很多这个天庭的这些神事的表达都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以上跟各位就是简单的介绍这个圣经以及我们的新约那么怎么样写成的。那最后跟各位讲这个一点点，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读啊，怎么样读圣经。那么有的人已经上过我这个救恩史的故事，那就再稍微做个简单的复习啊。读圣经呢，最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现在73卷书被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时它的编辑的逻辑不太清楚，基本上按照文学类型编啊。你就是说新约先放了5本历史性作品啊，福音跟中途大师录像是一个历史故事嘛，对不对？还因为四部福音很像，所以硬生生的把路加福音跟中途大师录拆开来了，就让大家不明白它是同一本书，很可惜啊。那么旧约就是更难了，更复杂。那我们知道我们读东西啊，或我们读书或生活里面最大的困难是失去的脉络啊。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脉络，我们就很难。我跟各位讲个例子，是我一直看今天年轻人，他年轻人啊就是很可怜啊，因为年轻人今天生活的脉络太难理出来，他们知道事情太多啊，他们知道事情太多，他们得到资讯太容易。就我跟各位家长们讲，你们要跟着孩子们一起学习用 iPhone， 那你们无法帮你们的孩子们，帮不了他们，不能够靠镜子的，不行了啊。当然不用学一切，但至少就是跟着他们，要跟着他们的成长走。他们在这么多的资讯里面，头脑爆炸。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小时候小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是你看那个罗大佑的童年嘛，对不对？ 哇，我们希望什么跟隔壁的高年级有一张成熟什么长大的脸，对不对？好期望，的确是啊。我们小时候念小学，我们不知道国中生干什么，我们只希望，哎呦，我好，只要我长大，不是吗？啊，那不得了啊！可今天的人呢？今天人三岁什么都知道，现在电视你看坏的不得了，那小朋友跳国标舞，那干什么？不是一个坏事。你看昨天我看个谁？昨天前天看个节目，里面小朋友跳舞，那些评审人笑的小孩那么胖怎么跳舞啊？你这电视里面全部电视里面看把小孩逼到哭，这是我们的电视，我们的那些人呢、啊？多么的可怕啊！那孩子们这样的环境成长，他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资讯，他脑袋是很惨的，就非常像都要去吃把肺吃包肺餐，吃了真的睡不着觉。那个味道，他们小孩子们整天被老师撑得满满的，很痛苦的。那大人如果说不跟着他们去整，帮他们整理那个字，孩子就完了，非常惨的，因为他们没有脉络。突然间，好像整个世界就挤在老师里面，就挤进来了，非常可怕。那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像东读一句西读一句是一样的困难，就看不出来嘛。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要看金庸小说？你不看别的小说是一样的，不，你看《乱世佳人》好了，是一样的。他们那个书的故事的铺陈是非常有脉络的，你跟着走啊，跟着他哭，跟着他笑，今天休息一下，明天看还可以继续下去吗？没问题，因为这个脉络还掌握得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关键是把这个脉络给他掌握住。那我跟各位就提供的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旧约里面包含新约读14本书。把救恩的历史，那么从天主创造天地到这个教会的诞生，把它读好，大概有14本书就可以了。各位还记得哪14本书吗？我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吗？第一本是什么？创世纪、出谷记，有乐未记吗？你不要拿着目录练好不好？你太糊弄我了，就不用来教了。户籍记之后呢？若书二书，梅瑟死了，对不对？领导者换了若书了，对不对？若书攻占天下，对不对？然后呢？民长记，再来呢？撒母耳记上，民长记以后呢，开始出现王国，对不对？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再来呢？列王记下讲到这个以色列王国，对不对？北国王的南国王的被放逐以后，他们放回来会有厄斯德拉下，对不对？然后呢，马加伯讲什么故事？抗暴抗谁的暴？希腊帝国，对不对？希腊帝国马加伯以后就是什么？就是路加福音跟中古大师录。马加伯书已经非常接近，马加伯所建立的奥斯摩乃王朝已经非常接近罗马帝国，非常接近耶稣时代、墨西亚时代，所以耶稣来了，教会建立。你把这14本书读了以后，啊，譬如你读中途大师录，你读到保禄去过格林多，对不对？然后你读到保禄他第三次旅行住在厄弗所。你就会知道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时住在厄弗所，写了信给格林多。他如果不先认识教会，没办法写信了。你在读格林多书信的时候，就会明白保罗他怎么样写这封信，这样了解吧，你就有个脉络一样的。如果你读了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你知道这个南国跟北国这些国王的名字，你多读几遍，慢慢名字稍微熟悉以后，不要说记他，慢慢熟悉以后，你再读那些先知作品，你发现伊莎伊亚什么时候被召教的，你知道耶利米对谁讲话，当时的国家什么情况，你知道他们先知在骂什么东西，有脉络的。你会知道伊莎伊亚为什么我们今天说他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因为他年代跨得太长。他有写他蒙召的时候是哪一个王，后来写到这个放逐要回来，那横跨年代超过100年，没办法活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说作者好几个作者一起写东西，问这个明白了，那么圣经基本上就懂了。所以说把这个通史先看好啊，通史 从创造天地一直到教会建立，教会建立包括我们今天嘛，啊，然后去读另外的啊，七十三啊，减去这个十四多少，还有五十九，这几本书慢慢看就容易一点点啊。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让自己能够喜欢阅读圣经的做法。不过现在呢，因为我们在新约的课程里面啊，我们暂时跟各位提供的方法。那另外，如果我们只读新约，那没有关系，你就读啊，先读路加福音，读中大师录。然后你先多读点保禄书信，保禄是最早写好的，读路加福音跟中途大师给我们一个背景啊，明白耶稣跟教会的故事，那更明白保禄他建立教会、关心教会，他所谈的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容易一点点。所以请各位从今天开始啊，一天读四章好不好？不读的话下次你就不用来上课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就谢谢各位，天主保佑。